各位听众朋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新冠经济学的第一讲，介绍了日本首富，也就是优衣库的创始人刘景正先生对于这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认识，以及优衣库抗击疫情的战略。今天的节目，我来跟大家讲第二讲，在这一场疫情当中，为什么亏得最大的会是新经济教父孙正义。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啊，令不少企业蒙受损失。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日本损失最为惨重的居然会是新经济教父孙正义和他所领导的软银集团。在上一期的日本首富刘景正的警告战后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中，我已经提到，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孙正义与刘景正一直被美国的财富杂志轮流选为日本首富。事实上，孙正义的知名度在中国呢，比刘景正还大。一方面，他是属于韩国人的第三代，自己奋斗出来的人生，对于许多创业者来说，就是一本教科书。另一方面呢，在马云还到处向人兜售网购的概念时，孙正义一下子就给了他2000万美金。正是因为孙正义的投资，才铸就了现在的阿里巴巴王国的基础。所以啊，说到马云，人们自然会想到孙正义。孙正义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好动、很有主见，甚至充满革命理想的人。他最崇拜的人物是明治维新时期的革命家坂本龙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孙中山。读高中的时候，孙正义就想着去美国留学。去美国之前呢，他读到了一本书，叫《犹太人的圣义经》。作者呢是当时日本最走红的一位企业家，名叫藤田田。藤田田创办了遍布日本各地的美式快餐店，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麦当劳。孙正义一定想见到他，于是呢就跑到藤田先生的公司。藤田先生一看是一个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学生，最初是拒绝见孙正义。但是呢，孙正义是三番五次登门，藤田先生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最终见了他。孙正义只问藤田先生一个问题，他说，我去美国留学，学什么好？藤田先生只告他两个字，叫电脑。那是1973年的事情，在我们中国的新华字典上面还没有电脑这个词。正因为这么一句话，孙正义的一生与电脑就纠缠了在一起。1976年19岁的孙正义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利用名成一时的美国喷射推进实验室的资源，发明了袖珍发声翻译器，并把这个专利呢卖给了日本的夏普公司，赚到了他第一个100万美元。1980年，23岁的孙正义回到日本，他满脑子的想法就是创业，但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来思考下一步他该如何在他考虑的40种创业模式当中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模式。最终他选择了卖电脑软件。公司刚成立时只有2名员工，屋子里面呢有一个装苹果的塑料箱子，孙正义就是站在这个箱子上面，满含深情地对他的2个员工发表了演讲。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公司的营业额5年后要达到100亿日元，10年后要达到500亿日元。那2个员工啊看着他，以为是看到了一个疯子，第二天啊吓得一个都没来上班。30年之后，孙正义成了日本首富，个人资产达到了180亿美元。 孙正义呢，一直被许多人敬奉为新经济教父，因为他与日本其他的企业家不同的是，他总是捣鼓新鲜的玩意儿。以前呢，捣鼓电脑和软件，后来呢，捣鼓移动互联网，现在呢，捣鼓人工智能。传统的日本企业家是羞于谈投资与并购，而孙正义却把投资与并购作为自己的主业。所以许多的中国企业家到日本考察，都希望能够见一见孙正义，听他指点迷津。但是这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令孙正义自己也迷茫了起来，因为软银集团啊，现在亏的是一塌糊涂。4月13号软银集团发表了到2020年3月为止的2019年度的经营报告。报告显示软银集团是亏损了7500亿日元。这个7500亿日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是498亿人民币。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孙正义他自己亲自挂帅的软银愿景基金居然亏损了 1.8 万亿日元，相当于1196亿元人民币。运营了3年的基金，一夜之间所有的利润就被吞噬一空。4月19号孙正义他发表了一条推特，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啊，公司出现了创业以来的最大赤字，从早上到晚上我一直在为业绩的恢复而拼命努力，真的很对不起各位投资家。具有投资慧眼的孙正义，他这次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一切呢，都来自于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路透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他们称啊，孙正义出资1000亿美元设立的软银愿景基金，在这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中啊，是损失惨重，一半以上的投资企业在疫情当中蒙受了重大打击。譬如愿景基金投资的美国低轨卫星通信公司，今年3月呢，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而联合办公空间则因为世界规模的封城，一半的办公室已经关闭。另外呢，世界规模的网约车公司优步呢，在这之前他们吸纳了软银愿景基金的100亿美元投资。但是这家公司自从去年5月上市以后啊，股价是一直跳水。软银原本计划通过这个项目能够获得至少70亿美元的利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投资项目亏损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优步的股票已经暴跌了 40%。拿中国市场而言，愿景基金投资的商务连锁酒店叫 OYO, 这是一家总部在印度的连锁酒店，它已经烧掉了超过23亿美元的融资。那么这家公司这几天啊，发布了一个削减5000名员工的裁员计划，其中3000名就是在中国。愿景基金投资的滴滴出行，还有我们中国的满帮集团，车好多，这是一个网上汽车的交易平台，还有是二手车的瓜子二手车等等，在2月份到4月份之间呢，也遭受了业绩的重创。唯有愿景基金投资的抖音和平安好先生业绩呢稍微好一点。目前滴滴推进的自动驾驶汽车事业也陷入了一个资金匮乏的状态。从去年7月开始，愿景基金呢就出资了3亿美金准备投资滴滴的自动驾驶汽车事业，并且与滴滴呢进行了多轮的谈判。据悉在今年的春节前基本上达成了一个投资的共识，但是呢出现了投资巨亏的愿景基金，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它会不会撤回投资滴滴自动驾驶汽车的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大问号。世界著名的投资研究公司桑普德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说，他说，我在去年11月预估孙正义的愿景投资基金的投资企业当中会有15家企业破产，但是 世界随后发生了变化。我现在看到如果有30家公司破产也不会感到吃惊。到今年3月为止啊，愿景基金总共投资了世界88家企业。如果30家企业破产的话，就意味着三分之一的投资是血本无归。而孙正义所说的亏损 1.8 万亿日元的损失，是以15家企业破产作为对象来计算的。如果真的出现了30家公司破产的话，那么这一损失金额还需要增加一倍，甚至一倍更多。疫情之后，孙正义领导的软银集团能否走出困境？一个坏消息是，愿景基金投资的6家企业原定是在今年上市，那么现在呢，上市的计划已经全部推迟到了明年。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是，孙正义准备抛售 4.5 万亿日元，大约是410亿美元的资产。尽管软银集团并没有透露出具体的资产的出售对象，但是根据软银集团持有的资产，最优质的资产是阿里巴巴的股权。目前啊，软银集团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高达 27.4%。软银很可能会出售大约是14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的股份。毫无疑问，一旦软银集团减持了阿里巴巴的股权，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可能会导致股价的波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正因为有阿里巴巴的努力，才使得孙正义最后有一根救命稻草。截止3月19号，孙正义向日本多家银行质押的软银股权已经高达是 60%， 作为对其数十亿美元个人贷款的抵押品。孙正义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企业家，我相信他能够咸鱼翻身，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辉煌。他曾经表示，几十年后地球上会有几十亿个机器人，种粮食、种菜，这些都是会有机器人来做，因此呢，他今后的投资重点依然是人工智能。但是我们从孙正义和他领导的软银集团在这次疫情当中所遭受的重创的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孙正义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乱投资的境地，因为包括连锁酒店、包括二手车的交易平台、包括现在的口罩厂，他都有投资。所以盲目扩大投资和盲目扩大投资范围，应该是孙正义与软银集团在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中遭受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孙正义先生能够扛得住这一次疫情的冲击，而疫情之后他投资那些企业能不能起死回生，需要孙正义和他的伙伴们做出更多的努力。下一期的节目，也就是星期三的节目，我讲述新冠经济学的第三讲。这场疫情对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大家收听。最后，请大家来欣赏日本著名的歌星兼影星山口百惠的歌曲，叫《秋音》。
こんな小春日 いつの日も一人ではなかったと今さらながらわがままな私に唇噛んでいます。明日への荷造りに手を借りてしばらくは楽しげにいたけれど突然涙こぼし元気でと何度も何度も繰り返す。ありがとう。
谢谢大家，给大家道声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